第三个重要假设，介于前两者之间，那就是语法稍后出现。虽然象征符号是最先出现的，但语言的发展需要语法、象征符号和文化的协同作用。这三个要素会相互影响。在这种观点看来，结构、象征符号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共同产生意义、手势、词语结构和语调，形成语言的每一种表达。 句子形式产生于象征符号之后的论断，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引入其他两个假设，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这三种假设都与语言发展过程中结构发挥的一种作用相一致，这是因为语言形式对于人类的交流和思考极其重要。同时，如果认为句子的设计对于语言至关重要，那便会引发问题。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上面所说的抒形图对于人类语言来说是必要的还是充分的？对于语法最先出现的支持者来说，层级结构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方面。而且，这种假设的许多支持者认为，语言是突然出现的。就在5万年前，他们认为不仅智人之前不存在语言，而且不是所有智人都有语言，因为这个物种已经有20多万年的历史。 一个突如其来的突变，比方说发生在5万年前，不会影响所有智人，只会影响有幸获得语言基因突变的普罗米修斯的后代。有种观点认为，突变最终会让物种中的大多数个体处于不利地位，或者用达尔文的术语说，不是隐环境。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一些昆虫发生了 DDT 抗体突变， 使它们和后代能够在富含DDT 的环境中大量繁殖，而其同类却相继死去。但是任何提出这样假设的人都有义务去解释这在进化层面有何意义。语法突变若要与语言进化扯上关系，必须使语法的拥有者和其家庭比其他智人更适应环境，也就是说更容易生存下去，或者使其在性选择上更受青睐。 由于更健谈而对异性更有吸引力，从而发生更多性行为，生育更多后代。第三种可能是一个拥有语言基因的家庭离开了原有地区，通过种群平静，成为后来智人的始祖，从而确保所有智人都拥有神秘的语言基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是，语言是在过去的至少300万年中以极其缓慢的方式出现的，而今天所有的人， 可能还有过去所有的人属物种都拥有语言。十分重要的是层级语法，那些需要树形图来显示结构的语法，那些在语言分析和语言进化的许多方法中被吹捧为对语言至关重要的语法，仅仅是信息处理任务的副产品，与语法本身无关。 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学家赫伯特·西蒙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篇著名论文《复杂性的架构》中写道，贯穿我评论的中心主题是复杂性经常以层级结构的形式出现，并且层级系统具有一些共同属性，这些属性与它们的特定内容无关。我认为层级结构是复杂性架构师使用的核心结构方案之一。此外， 我前面已经举了一个在社会科学中经常遇到的层级制度的例子，一个正式的组织、商业公司、政府、大学都有被清晰明确的大单位套小单位的内部结构，但正式组织不是唯一的社会等级体系，甚至连最普通的也谈不上。几乎所有社会都有被称为家庭的基本单位，这些单位可以组成社群或部落，进而组成更大的群体等等。 如果我们做一个关于交谈双方身份的社会互动图表，图表中密集互动的集群将显示出一个相当明确的层级结构。这个结构中的集群可以通过衡量这个社会度量矩阵中的某一交互频率来有效地定义。对于人属物种来说，层级结构可以作为理解和构建社会关系、组织任务甚至构造语言的一种方式。 我们在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直立人定居点的组织中看到了这样的等级，但是随着信息流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人们只需要与交流内容 也就是正在讨论的事情的复杂性的增长成正比的层级结构。正如西蒙推测的那样，富含信息的交流，尤其是以人类语言这种典型的高速率方式出现时，将以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来辅助双方交流。例如，对于一般听众而言，前三句话很可能比后三句更难理解。月亮是绿奶酪做的，彼得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彼得说。约翰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彼得说。约翰说。玛丽说。欧文说。拉尔夫说。彼得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约翰说。彼得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拉尔夫说。欧文说。玛丽说。约翰说。彼得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原因是第一组话语缺乏递归，句子都是独立的并列的，而第二组有递归，也就是一个句子嵌套另一个。事实是，由于多重引用的复杂性，递归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处理句子。虽然这样的句子听起来有点人为地脱离语境，但在英语中是可以观察到的。然而，某些没有递归的语言只能产生类似于第一组那样的句子。尽管每个社会语言对都必须被单独研究，但随着社会复杂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人们越来越多地与陌生人互动，对语法的要求也在增加。简单的社会可能有复杂的语法，反之亦然。语言突变说的提倡者必须解释，为什么除了大脑用于执行各种任务的反复使用的部分之外，并没有完善的专用于语言或言语的特定皮质。就像许多人提到的那样，不断生长的前额皮质与工具制作和顺序行动有关，它提供了必要的认知能力，使人可以按照程序或临时的顺序行动，帮助大脑做好了应对语言的准备。这是一种扩展适应形式，原本因某种任务而进化出来的东西在进化过程中得到重复利用，执行了另一项任务。比如舌头进化出来是为了摄取食物，但后来也执行了发出言语的任务。没有象征符号就没有语法，这意味着语法即使细化了象征符号的含义，它也必须在语言历史演进过程中遵循象征符号的变化。非人类生物似乎也会使用句法，因此语法不是人类专有的。以鹦鹉亚历克斯为例，根据埃林佩伯格多年的研究，亚历克斯会说一些英语，甚至还能通过递归和树形结构理解语法。人类已经从僵化认知，也就是本能的副产品，发展到灵活认知，可基于当地文化甚至环境约束来学习。根据这些假设，世界各地的语言在语法上存在相似之处，并不是因为语法是与生俱来的，它们表明的其实是超乎文化层面之上的有效沟通的功能性压力，或者只是信息传递的效率。功能性压力的一个例子是，在大多数语言中，语义内容较少的介词短于内容较多的介词，比如 to、at 与 about、beyond。 信息传递效率的一个例子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即不频繁使用的单词词形比那些更频繁使用的单词更容易预测。所以 bequeers 作为一个不太常用的动词，词形很简单 ，I bequeers, you bequeers, she bequeers, we bequeers, everyone bequeers。 这一普遍原则被称为齐普夫定律。但常见动词 be 是不规则的，比如 I am, you are, he is, we are, they are。 功能性压力和信息传递的要求优化了语言，从而提高了交流的质量。因此，语法在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中既不是最先出现的，也不是最后出现的，但其出现必然要晚于象征符号。这一结论是基于这样的证据：在人类互动中，意义第一，形式第二。语法的确有助于意义传递，但语法既非语言意义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不过，如果语法是稍后出现的，那么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呢？基本上，人属在走上语言道路之前，需要两个先于语法的基础性发展。我们是通过化石记录了解到这一点的。在古生物学记录中，图像符号、标引符号和象征符号 先于语法出现，就像符号发展理论所推测的那样。第二，文化出现的前提部分表现在象征符号出现时必定是意向性的和约定俗成的。最后，世界上也存在不具备结构依赖性语法的语言。语言的进化遵循图所示的符号发展的路径，在此处重复一下。让我们看看图表中呈现的皮尔式符号学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对语言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产生的是标引符号。标引符号非常古老，远远先于人类而存在。每种动物都会使用标引符号。这些标引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有实际联系，如气味、脚印、断肢和粪便。标引符号是非任意的，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和意义之间非意向性的联系。如果动物不能理解标引符号，那么狮子永远不会找到猎物。猎狗寻找腐肉会徒劳无功，猴子会很难避开蛇和猛禽。人们甚至可以培养发现和识别标引符号的能力。美洲原住民、训练有素的追踪者以及猎人和其他人都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在此对原文中图四杠三，也就是符号的发展做出说明。标引符号形式与意义间非意向非任意联系，指图像符号形式与意义间意向性非任意联系。再到象征符号，象征符号分为符号和所指，形式与意义间意向性任意联系。再指形式的二元性，与手势互指，手势形式分析与合成。形式的二元性指合成性，合成性与手势互通。线性 J1， 层级 J2， 递归性 J3。 线性 J1 指递归性 J3， J1 已是现代语言。发展这种能力是明智的。我在亚马逊和墨西哥的丛林中与不同的原住民一起行动时看到，很明显他们会用标引符号来确定方位，判断他们周围视线无法触及的地方有什么动植物，哪里有水，以及什么方向最适合狩猎。人们一路嗅着、听着、看着、摸着、尝着，穿越森林。不熟悉丛林中常见标引符号的人，往往会忽略一路遇到的标引符号。他们感知到杂乱的气味、景象等等，却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对当地标引符号含义的深入了解，可以被称为未知识或内部知识。标引符号是人类交际进化阶梯上的重要一级。随着文化史标引符号不断丰富，标引符号在交流中的意义变得更大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引符号是一种与自然进行的转域式交流，即利用某物的某些部分来感知整个事物。例如，鹿的粪便代表鹿，马的脚印代表马。尽管识别和解释标引符号的能力可以通过文化获得，但标引符号还不足以构建一种语言。这些标引符号与单个物体或生物有着不可分离的实际联系，因此它们缺乏任意性和意向性，而这两个组成部分对符号语言来说十分关键。这种原始标引符号在人类语言中的作用有限，因为对人类语言至关重要的是文化联系，而非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必然联系。文化联系无需意义和形式存在直接的实际联系，也无需意义与形式之间存在相似性，因而大大增加了可与意义相关联的形式。在英语中，我们将狗称为 dog， 西班牙语称为 perro， 葡萄牙语称为 gun。 这些只是特定的语言为狗选择的任意象征符号。dog 这个词的发音与拼写和狗没有深层次的联系，这只是狗在英文中的叫法，因此其形式是由文化约定俗成得来的，而不是必然的。标引符号缺乏任意性，因此标引符号不能作为语言的基础。任意性是符号发展的下一阶段，意向性先于任意性。语言确实有添加了意向性和任意性的标引符号，超过了大多数物种都会使用的最原始的标引符号，比如 I、Here、This 等等。意向性是指精神上指向某物的特性， 需要精神上的操作或将注意力指向某物的姿态。意向性是所有动物心智的特性。图像标志、绘画、酷似脸孔的鹅卵石、类似阴茎的骨头等等，包含着呈现意义的意向性，因为它们会经过诠释，并且通常会经过设计，以看起来、听起来、尝起来、摸起来像是或体现它们所代表的事物。这些图像符号如马卡潘斯盖卵石，或伊尔富德人工搬运物，或拉姆湖的维纳斯，显示了一些从由非意向性标引符号过渡到有意创造符号的早期尝试。这些物体是通过实体相似性被选中的，这些图像符号是关于某些东西的，即使它并非是有意被创建出来的。即使是非图像性艺术品，也表现了对于所有人类语言都至关重要的意向性和表现性的融合。当意向与图像符号表征相结合时，人类原则上至少能够展开更有效的交流。毕竟现代的表情符号能够充当一种基于图像符号的语言，然而表情符号依赖于现代语法，而且出自现代语法，是为了应对解释和组织的复杂性而产生的。下一个阶段是所有语言符号中最重要的象征符号。象征符号同时具有意向性和任意性，与标引符号和图像符号相比，尽管这两种符号在所有语言中仍然存在，代表着向现代语言迈进的更大一步。虽然象征符号通常被认为是词语的代名词，但它们也可以是完整的句子。由于这种进化过程是在人属物种中逐渐传播的，没有人会在某一天醒来时就会说一种复杂的现代语言，就像没有猿类会在某一天醒来时变成男人或女人。我相信也没有人是突然获得在脑海中建立递归语法并寻找所需词汇的能力的。但是图像符号可以超出单纯的图像或拟声词来塑造语言。有些地区的相似性声音表征是非任意性的，也是文化层面上人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图像符号在过渡到对发明语言至关重要的象征符号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仅生活于巴西亚马孙地区的皮拉罕人的语言中有一个例子，涉及男人和女人的言语差异，可以说明这一点。